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欢迎弟兄姐妹来到今天的良苑讲台，我是林成。谢谢主，让我们有机会呢继续在主日一起敬拜主，同时也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呢，在良苑讲台的时间呢，我想透过一段经文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，叫祝福的人生。祝福的人生。那如果你有圣经呢，请你和我一同翻开新约的马可福音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六章，马可福音第六章30节到44节。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比较长，但是我们一样呢用一颗敬拜的心，我们来听主的话。请你翻开马可福音第六章30节开始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，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，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近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。37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那请你特别留意这句话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那接着我们看经文，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，5个饼2条鱼。耶稣吩咐他们，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我们也深信圣灵保惠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也让我们在真理里面更多的享受自由，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对你也有更深的认识。谢谢主，我们打开你的话，求主也打开我们的心，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，因为是4卷福音书呢都同样记载的5饼2鱼的神迹。那今天呢，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再详细的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呢叙述一遍了。但是我要从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分3方面呢，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个5饼2鱼的神迹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37节，耶稣对门徒的回答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每一次当我读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常常重复的看见耶稣所说的这句话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难道耶稣是在刻意的刁难门徒吗？当然不是。当然耶稣是神，他能够行神迹奇事，但是为什么当他面对这么多群众需要的时候，而且如果按照圣经四福音的记载，那一天呢是傍晚，天已经黑了，耶稣的服事也告一个段落了，那么众人往自己的村子买吃的，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，但是耶稣居然对门徒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句话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有三方面的思想。第一方面呢，我想耶稣在这里要教导门徒，同样也是教导今天我们所有属主的儿女一些的功课。第一呢，就是耶稣希望门徒呢能够更加体会耶稣怜悯的心肠。那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呢，特别是从第六章开始啊，门徒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然后第十二节呢，门徒的工作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许多的病人，治好他们等等。那么到了三十节就记载这个好像一个工作报告一样，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都告诉他。那么当然耶稣希望带着门徒能够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，他们因为连饭都吃不上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，所以这是非常合理人性的一个图画。但是你看耶稣当他面对这么多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三十四节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。那弟兄姐妹，第一方面呢，这是整个福音书里面叫我们看见一个最鲜明的图画，就是当耶稣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圣经说他怜悯他们。怜悯，这个怜悯这个字呢，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可以翻译作慈心，好像那个浪子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呢，这个老父亲动了那个慈心，就是和怜悯是同一个字的。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，大概至少有十二次之多呢是讲到怜悯，而其中讲的最多的大概也至少有八次呢是讲到耶稣的怜悯。这个怜悯是什么呢？就好像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说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那个心肠也是怜悯这个字。所以这个怜悯是一种发自内心看见人真实的需要的那种态度。弟兄姐妹，怜悯和可怜呢有一点点的区别。比方我们有的时候到外边看见一些乞丐啊，或者说看见一些无家可归的人，他们非常的可怜，可能我们心中多多少少会动一些所谓的恻隐之心，可能我们会觉得可怜他，甚至呢我们有爱心，我们给他一点钱，希望能够帮助他。但这个毕竟只是一次性的，而且可能我们走过路过就算了。但是怜悯是一种长期放在耶稣心里对人的一种认知，一种需要的一种很深刻的体会。耶稣怜悯他们，耶稣为什么怜悯他们呢？圣经告诉我们了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同样的话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事工的时候，那里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耶稣传道医病赶鬼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在那里，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就在那里呼求庄稼的主，希望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。所以耶稣怜悯他们，因为知道人真实的需要，是因为人没有生命的方向。我们都好像羊一样走迷路，圣经说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我自己就想到以赛亚书那里形容人的光景啊，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啊。 弟兄姐妹，是的，今天我们人真实的光景未必是物质上的一些缺乏吃喝而已，其实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在罪恶的里面，我们迷失自己，我们迷失方向，我们都如羊走迷啊。但同样感谢主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他来，他怜悯我们，他体恤我们。对神的儿女，对基督徒来说，弟兄姐妹，你有多久没有寻求上帝的怜悯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些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说的，因为他们不信主，没有信神，所以他们人生没有方向。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，很多时候包括主的儿女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，我们不也是常常偏行己路吗？我们不也是常常好像圣经所说的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我们走偏路吗？那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怜悯，同样也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我们真的渴望上帝怜悯我们。当耶稣面对这一群人群的需要的时候，耶稣没有立刻满足他们的需要。你看圣经并没有记载耶稣马上就为他们医病赶鬼啊，马上就在他们中间显很多的神迹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。那耶稣在这里要教导门徒的一个功课，就是那种怜悯的心，而怜悯的心让我们认识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马可福音这里特别记载，他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对羊来说，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有草吃。那对人来说，弟兄姐妹，其实在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语啊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五饼二鱼神迹之后，你留意约翰那里记载，耶稣他特别显明，他说他是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粮。所以第一方面，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学习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就是体会耶稣的怜悯。第二方面，当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第二方面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要门徒来认识上帝的作为，认识上帝的作为。当我们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可能我们马上就想到，哎呀，耶稣能够行神迹，那神迹当然是神的作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迹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只是神行事的一个记号。比方在约翰福音那里记载神迹的时候呢，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记号这个字。如果你留意马可福音第六章呢，刚才我们曾经稍微提过，就是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出去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些门徒他们自己本身也经历了神的作为，神的同在。甚至你看第六章十三节，他们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，治好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也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做医病赶鬼的工作。那弟兄姐妹，一个经历过神作为的人，是不是真正就能够认识神的作为呢？不一定的。神的作为究竟是什么呢？耶稣在这里要教导门徒的，是不是只是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喂饱五千人而已呢？我觉得不单单是这个神迹的本身呢，我觉得在那个背后，耶稣要门徒明白，在这个神迹背后，神真正的作为，甚至是说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道成肉身，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叫人可以吃饼得饱足而已啊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不是在这个世上行许许多多的神迹，为的只是满足人的需要。当然，需要很重要。人肚子饿需要吃饭，所以这个需要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我要再强调，弟兄姐妹，神迹的本身呢，绝对不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指标。今天很多人很渴望神迹，甚至有一些人说，哎呀，如果我看一个神迹，或者我经历一个神迹，我就真实的会相信耶稣了。真的吗？有的时候未必的。刚才我说了，好像门徒他们曾经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能力行过医病赶鬼，可是当他们面对这许许多多需要的时候， 他们仍然束手无策，他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，相反他们选择一个最方便的方式，就是打发他们离开，甚至要耶稣吩咐叫众人散开。所以耶稣说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。耶稣要门徒认识一件事情，神的作为是什么？神的作为，道成肉身的主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为我们把命倾倒，是把救赎的恩典要带到人的中间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呢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你不妨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，耶稣就解释了这个五饼二鱼神迹里面后面所带来的意义。当耶稣行过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呢，圣经记载，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啊，这些人呢又接着去找耶稣啊，然后耶稣回答他们呢，在第六章二十六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吃饼得饱。所以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发现没有，神迹啊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真实的来认识上帝的作为。你看这些人，他们即便他们经历了这些神迹，五饼二鱼哈，让他们吃饱了，耶稣说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并不是在这个神迹里面看见了上帝的作为，他们乃是什么呢？他们乃是只是求眼前短暂的吃饱而已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。而接下来耶稣自己就把自己启示给这些门徒啊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天上的真粮，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耶稣自己道成肉身的目的了。所以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三十五节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吗？原来耶稣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启示，要让门徒明白他是那个生命的粮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同样他也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救赎人生命的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神迹的目的，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绝对不是只是为了神迹，我在说神迹是一个记号，神迹是让人认识这件事，或者说这个动作是上帝的一个作为。神迹能够鼓励人，能够帮助人更多的认识神，鼓励人来相信神，但是神迹本身并不能够帮助人真正的得着救恩，除非人相信接受耶稣是生命的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作为是什么？神的作为乃是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，成为生命的粮，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间唯一的满足。吃饼得饱固然是很重要，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吃饱了过不久我们肚子又会饿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满足呢？除非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那位生命的粮，同样也真正认识那位赐生命的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不要把我们生命中间的优先顺序弄错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那千万不要只是肤浅的回答说，吃饼得饱，哎呀，信耶稣很好，信耶稣给我平安，耶稣解决了我很多的问题，耶稣满足我很多的需要。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的话，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，你需要悔改，你需要让你自己的信仰能够再深入的认识他是生命的粮。求主帮助哈。第三方面，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？ 我相信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教训，就是一个分享，分享的重要。那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，特别福音书里面，其实不只是马可福音了，特别福音书里面巨细靡遗记载耶稣行这个神迹的一个步骤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了，耶稣吩咐他们，叫他们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，一百一排的，五十一排的。好，下面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。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巨细靡遗，这样非常每一个步骤好像非常仔细的来描绘那个场景呢？为什么不耶稣拿着个饼，拿着的鱼，望天祝福，祷告，奉主的名谢饭，阿们以后，每一个人在场，每一个人前面都有所需要的食物，这也是一个很有画面的神迹，不是吗？那么能够叫五千人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个点上面，在眼前都有自己当有的食物，而且吃饱了，不是也省下很多的时间吗？而且所有的焦点一定是只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那为什么还要祝福掰开饼，还要递给门徒，还要门徒递给众人呢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我想耶稣在这里要教导门徒的，就是一个分享，一个分享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啊，不单单领受上帝的恩典，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，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，神赐福给我们，神赐恩典给我们，绝对不是只是为着让我们自己享受，那是希望我们能够和更多的人一起的来分享。同样的，当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交在主的手中，被主祝福掰开以后，圣经说他们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我常常在想啊，如果你要分餐，比方我们主日聚会啊，完了有爱宴，你要负责打餐，那么打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，有的时候在教会中间负责派餐的这些弟兄姐妹是非常辛苦的，那聚会大家排队啊，大家领自己当有的那份食物，有的时候要打100人的份，打200人的份，哇，这个都要花很多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大伙得排队。那想想看，在这个分饼的过程中间，门徒递给众人呢，那有多少人呢？吃饼的男丁就有5000，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间，第一会花费很长的时间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，门徒会不断的经历越分越多这样一个神迹。弟兄姐妹，原来在这里耶稣在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这种分享是越分越多，永远不会有缺乏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学数学，我们一定明白，100块分给两个人，一个人就是50块；分给10个人，一个人就是10块钱；分给100个人，一个人就是1块钱。越分一定是越少，这个是数学的定律，是不是？但是属灵的原则，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叫我们看见，原来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是越分越多啊！我相信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，你肯定也有类似的经验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很有限，我们不够，但是我们愿意分享，但是你没有想到，你的一点点分享却能够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祝福，许许多多的人的帮助。那我要再强调，这种分享不一定只限于物质上的分享，很多时候我们一个陪伴，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带导，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一个关心啊，一个拥抱啊，一个鼓励，弟兄姐妹，这种的分享会带给别人生命中间很不一样的祝福啊。我常常在教会中间讲到有这样的经验的，有的时候在讲完道以后，那有弟兄姐妹来找我，他说，哎，林成牧师啊，你记不记得上一次你讲的那句话，在那一天给我很大的帮助。其实我自己都不记得我那天讲过什么话，但是他记得，他告诉我说，林牧师，我记得那一天你讲的那句话就成为我及时的鼓励，及时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不是我们，是神的话把祝福带给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不要小看自己，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自己的有限， 好像门徒一样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是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，我们真的非常的有限。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耶稣说拿过来给我，我们交在主的手中，被主祝福掰开，能够叫许多人吃饱。而门徒在这整个过程中间这种的参与，门徒那天一定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除了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超越自然界的这些限制，能够把五个饼两条鱼喂饱这几千人，让他们的生命得到饱足之外，我相信门徒更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这种分享。分享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的侍奉也是如此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，我的财务不够，我的恩赐有限啊，我的时间有限，我们这里只有，哎呀，我虽然想做，但是我心有余力不足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分的时候，交在主的手中，上帝能够祝福，上帝能够掰开，上帝能够叫许许多多的人得到饱足。那你说怎么开始呢？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弟兄姐妹，从你现有的开始。你不要等到说，哎呀，等我存够了钱，或者等我各方面都方便了，都富裕了，我就乐意来分享。弟兄姐妹，这种的功课，属灵的分享，属灵的这种的操练，是从我们现有的开始。也许你口袋里现在只有500块钱、200块钱，能不能分享呢？当然可以分享。也许你说我现在只有10块钱，可不可以分享呢？一定也可以分享。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愿意分享，有心就有路啊。心是什么？是一种动机。只要我们里面有那个愿意分享的动机，我相信主会给我们能力，主会给我们恩典，主会给我们力量。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穆迪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把我们的双手，把我们的小手交在上帝的手中，把我们所有的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他用的一定比我们更好。把我们的所有的交在上帝的手中，因为他的手永远比我们都大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间，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与别人来分享，与别人来分享。那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神迹，我们一起学习三个功课啊。第一，体会耶稣的怜悯；第二，认识或者来经历耶稣大能的作为，而这个作为不再只是神迹的表象而已，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主，是他来到这个世间成为人子，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，是他自己把生命倾倒，他是赐生命的粮，叫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的得到饱足。同样，他更期望每一个属主的儿女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。愿主保守我们，让他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激励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就和你分享到这儿，再会，愿神赐福你。
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街里做神无愧分离来专注。